见评论。
中国预算草案显示， 2023年 中国军费增长 7.2%， 而外交支出增长 12.2%。
美国高级将领就中国在拉丁美洲的扩张恐吓力法者。台湾行政长官蔡英文和美国参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可能在蔡英文前往拉丁美洲在加利福尼亚中转时举行会晤，中国警告美国不要越过台湾问题红线。中国与东盟商界精英论坛在新加坡举行，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023年中国军费增长 7.2%， 而外交支出增长 12.2%， 这在周日两会开幕日公布的预算草案中都有说明。这两个数字的背后是绝对不可比的绝对值，分别是 2248亿和79亿美元。 俄罗斯政治学家米哈伊尔·别利亚耶夫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
和平大国发展外交的投资增长几乎是军事支出的两倍，这说明外交在确保全球安全与稳定方面的优先地位。他说，这两种趋势相互促进，最主要的是在增加外交开支的同时加强军事潜力作为威慑因素。显然，中国正在尝试在世界事务中扮演领导者的角色。 中国正在进入确保全球安全的积极阶段，并表明自己已经准备好成为多极世界中现实的权力和影响中心。如果没有足以应对现代威胁的军事潜力，它将无法实现这一目标。中国明白，在当前这种特定条件下，外交和军事能力只能直接相连，只能密切配合。时事评论员，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周荣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中国军费开支的增长符合大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责任水平。他说，中国增加国防军费、国防预算以后的西方一些国家的关注和吐槽，这也看到了这一点。那么现在我们先把这件事掰开揉碎的说，首先呢，中国目前的 GDP是美国的70%，也就是说是美国是22万多亿美元，中国是18万亿美元左右，但是中国的国防预算呢只是美国的1/4，也就是说中国的国防预算始终保持在国内生产总值的1.5%之间。 1.5%之间，这个呢比例呢是在世界各个大国当中是最低的，这是第一个要说的。第二个呢，就是在中国增加军费国防开支的同时呢，中国的两大邻国日本和印度也都增加了国防预算，其中日本呢增加了差不多13%，印度也有大幅度增长，而且他们的增长幅度都大于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中国增加军费预算，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但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 不能光有决心有意志，还要有实力，也就是增加中国需要增强自己捍卫和平、维护和平、促进地区这个安全和稳定的实力。那么就是要把中国军队更加的现代化，不仅是中国军队的训练、中国军队的素质要大幅度提升，而且呢确实要更新换代一批老旧的武器装备。而且中国目前呢所谓的 增加军事，增加国防预算呢，实际上是还旧账。什么叫还旧账呢？就是以前的国防预算太少了，我们只不过是把目前的增加军事预算呢，增加国防预算呢，提升到和我们大国这个国际地位和国际责任相匹配的水平，并没有超过这个。而且现在我们增加预算呢，还没有达到 就是还旧账的这个全部的目标，还目前就是我们的国防需要和我们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呢，还需要我们增加更多的军费。但是为了考虑到相关国家对这个中国增加国防预算的敏感度，所以我们增加军费的这个增加这个国防预算的幅度呢是有节制的，是逐步的，而不是一下子增加很多，是和中国的国力相匹配的，也没会不会因为增加军费呢 影响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也没有影响向世界各国炫耀武力，向中国的周边国家炫耀武力，所以这件事是无可厚非的。
美国南方司令部高级军官劳拉·理查森和北方司令部司令 格伦·范赫克周三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中国在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经济扩张正在损害美国在这些地区的利益。劳拉·理查森称，中国扩大了其资源开采、港口建造，并通过掠夺性投资实践来操纵政府的能力，还建造潜在的军民两用太空设施。格伦·范赫克则称，墨西哥从中国引进大量投资，墨西哥 80% 的电信由中国公司提供。拉丁美洲杂志主编、圣彼得堡国立大学教授维克托·海夫茨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两位将军的言论是美中全球对抗的一部分。
他说，美国当局不仅是军队，也担心中国是西半球的真正竞争对手。在一些拉美国家，中国已是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美国。在十多个国家中，长期以来一直将美国推向第二位。在许多拉美国家，中国确实建立了战略基础设施，它们属于经济项目，但是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基础设施可以双重利用。中国并没有直接增加军事影响力，但是它有计划，如有必要，可以将其用于军事目的。还有，中国并不是唯一在世界上做到这些的人，既要在中国对美国没有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框架内，也要在美中对抗的大框架内看待美国对中国的活动的反应，现在就没有这种威胁。例如，特朗普对整个北美自由贸易区进行了重新格式化，其中包括抵抗中国渗透的口号。如今，应在全球背景下考虑美国将军们对中国侵略性的所有指控，因为美中对抗正在不断升级。
劳拉·理查森在听证会上称，中国的投资实际上并没有使该地区的国家受益，北京是在利用南美国家，会把他们推向自己设的债务陷阱。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崔守军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就此评论道，
中国在拉美以及加勒比海附近的这地区的存在，它主要是一种经济利益的存在。刚才你说的港口啊、基建啊、促进双方的贸易投资合作啊，我觉得都是一种经济动因。因为中国是一个全球化的这个大国啊，从贸易和投资的角度来讲，在就是加勒比这个地区，经济利益的存在、贸易和投资行为的往来，这都是非常正常。所以美国军方这种说法，应该说是一种非常夸张的说法啊。夸大其词，其目的呢，就是把中国塑造成一个在地区挑战美国的近邻啊，或者是美国后院。那么，对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可能是一种在美国看来是一种挑战啊。但是，从中国在那儿没有军事基地是吧？中国在那儿跟那些国家也没有防务方面的那个安全方面的合作，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啊。加勒比是美国的近邻，美国在那个外交啊、安全利益上，特别在安全利益上，对美国来讲，可能比南美还要重要啊。有好多移民啊，那个跨国犯罪啊，还有那个贩毒啊，可能跟加勒比海关系、加勒比海国家都有比较大的关系啊。所以他也把加勒比视为自己的那个重要的周边利益之一。所以他给中国在地区的这些政治经济存在啊，进行污名化的那个进行宣传啊，所以这是美国的一种把加勒比看成自己的后院，看成自己的实力范围，它本身就带有这个霸权主义的这个思维定式。
台湾行政长官蔡英文和美国参议院议长凯文·麦凯锡可能在蔡英文前往拉丁美洲在加利福尼亚中转时举行会晤。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中国经济与社会研究中心代理主任帕维尔·卡米诺夫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预测，中国会对可能的新挑衅做出强烈反应。
他说，在加州做短暂停留，更不用说可能的会面了，直接目的就是加剧与北京的紧张关系。中方肯定会在外交层面和媒体上做出强烈反应，但目前还没有进入热战阶段的迹象，这很可能不会发生。尽管美国的军工界对此最感兴趣， 台湾周边局势的任何恶化都将被用来增加对台湾的武器供应，这将为美国军工联合体带来巨额利润。美国人允许自己绕过北京与台湾发展军事关系，增加武器供应，在此背景下又要给蔡英文发出邀请，这些事实反映了他们违反国际法所有准则的任性政策。中国大陆对美在台湾问题上的挑衅不会做出美国期待的那种反应，因为大陆十分珍视能与台湾保持牢固关系，打破这些关系是美国的目的之一。但不管美国做什么都不会成功。
大陆和台湾人民是骨肉同胞，我们将继续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实现祖国和平统一。中国外长秦刚周二在两会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秦刚外长同时指出，美国应该明白，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秦刚外长警告，台湾问题处理不好，中美关系地动山摇。秦刚外长强调，北京将尽最大努力实现与台湾的和平统一，但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两岸时事评论员毕殿龙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秦刚外长重申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坚定立场。他说，
秦刚部长呢，他的回答有这么几点。第一点呢，就是说是台湾是自己家的事儿啊，就是中国人自己家里面的事，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外人指手画脚或者是拱火浇油都是粗暴的干涉啊，这是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采取一切措施，那就包括非和平手段在内的一切手段。这一切就是用尽全力，用尽各种手段和方法来维护中国的领土主权完整和国家的统一。这个一切呢，也和中国之前一贯的说法和原则呢是一样的。就是说不排除使用武力，这个一切呢也就是强调了之前的所有的这个手段，非和平手段在内的一些手段和方法。那么另外一点呢，不要低，前面说的是意志，不要低估中国呢，那就是中国的一个是把台湾问题列入核心问题中的核心，所以呢低估的话呢，就认为这恐吓或者是拉帮结伙的围堵不能够吓阻中国统一的进程，或者是就能够用各种方式来干涉中国的内政，来介入台海问题呢？这是一种对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低估和误判。那么中国呢，解决台湾问题的决心意志是坚定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能力是足够的，他们就是这个强调的过程，他就是重复和强调这么一个立场。这也和政府报告里面有人认为中国呢对台湾问题的用词比原先呢更加的就是温和了，其实呢中国政府报告里面对台湾的用词呢，这也彰显了几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软的更软，硬的要更硬。软的更软呢，就是要区别于美国一再的渲染两岸非战争不能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呢，就是战争一旦开打，就像拜登所说的，台湾就会毁灭。那么这些东西呢，其实两岸人民只要是把当成自己家的人坐下来谈，能够抵御住外来势力的干涉，和平解决两岸问题是大有希望的。所以呢，就表现了更软的、更温和的说法，然后呢，彰显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拱火浇油，就是鼓励两岸向和平这个统一方面的进行思考和努力，用支持武器拉帮结伙的干涉来让台湾当局呢放大自己的信心，鼓起自己的勇气呢，来和大陆呢单方面的或者是说单以选择用战争的模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这是一个情况吧。
3月9日至10日，中国东盟商业领袖峰会在新加坡举行。东盟国家与会者表示，愿与中国发展互利商业关系。中国被认为是可靠的伙伴，与之合作将成为东盟国家经济恢复的动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已成为中国和东盟决定亚洲世纪轨迹的强有力工具之一。去年，即此机制启动第一年，中国和东盟的贸易额增加了 15%。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黄卫平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已具备所有潜力，加快地区经贸合作现代化，而东盟国家在此进程中将获得与中国合作的更多收益。他说，
中国呀，现在是这样子，原本呢，中国最早的时候吧，你比如那是跟美国是最大的贸易伙伴，那后来是跟欧洲是最大的贸易伙伴，现在实际上我们是和东盟是最大的贸易伙伴。如果啊，咱们客观一点讲，这个地球呢有三个生产网络，这三个生产网络是北美一个，欧洲一个，东亚一个。现在这三个生产网络，如果说从一个角度看的话，实际对我们国家来讲，如果就对中国来讲的话，欧洲这个生产网络它以德国为中心，实际它是往东欧去扩展，那么美国这个生产网络是就是美加墨的那个自由贸易协定为基础的。这两个生产网络有个特点，都是自供型比较多。你看这个整个欧洲的生产网络好像自己生产自己消化一样，整个的贸易它是在欧盟内部的。北美这个消费品是自供型的，有些高科技是出口的。正是因为这个情况，所以现在世界第三大生产网络就出现了，实际就是那整个东亚这个大生产网络。东亚生产网络呢，有人说是中日韩为中心，但现在你看到的实际啊，日和韩确实跟东盟中国这个经贸关系很紧密，它实际现在有点往欧往尤其往美这边倾斜。在这样一个过程中间呢，就是由中国这个角度看，就特别希望在东亚这个生产网络中间呢，形成我们一直说以东盟为主，然后扩展我们那么整个在区域的吧生产网络和供应链这个情况。那中国这样的一个做法就会很紧密的去跟东盟的经济结合起来，再加上 RCEP， 那么本身有着往前推进的这种巨大的可能，就是在自由贸易这个条件下吧，你有着巨大的推进的可能。那么正是这样一个情况，那说实在的，东盟的国家在这个生产网络和 RCEP 的这么一个框架内吧，它确实可以更多的享有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所以这个我想大概是不光是马来西亚的，其实很多东盟国家都看到这一点，所以就希望通过那么加强这种的经贸关系达到一个共赢，也说句老实话，就是能够使得更多的来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它本身存在的这个红利。因为我们现在疫情之后不发展得很快嘛，这个情况对大家都觉得这是个机会。所以从马来西亚的这个整个的结构看啊，实际它本身呢比我们的经济结构要说起来稍微低那么一点，在这个过程中间它就可以通过那么在供应链上的合作跟中国形成一个更为紧密的关系。如果他在这个时候他提出来把这个关系往前推进一点，那我想彼此可能更多的能够分享到各自对方的经济发展的这个红利。马来西亚发展的情况现在也还算是不错，所以在这么一个过程中间大家都有紧密合作的这个意愿。另外你从东盟这个角度看，美国欧盟眼下至少美国吧眼下对整个东盟还是属于网开一面这种情况，那所以呢中国大量的产业如果这个情况下转移到整个东盟这些国家的话，应该说比较有利于进入北美这个市场，所以我们也有积极性。大家都看到说东盟外贸增长那么快，是不是有个替代效应，那么中国的外贸替代掉了，其实还真不是的其实还真不是。好多东盟它跟我们形成的产业链上下游关系，对我们那么稳定在北美的市场实际很有帮助的。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就是大家都看到了自身的需要，也都看到了未来的发展前景，所以真的才有了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这个话呢听着是我也看到这个情况听着好像是比较普通，但实际背后 还都是有这么一个愿景。因此应该说从长远角度看，我觉得是蛮好一件事情。我觉得其实在汽车呀、电子方方面面真的是方便，因为这个东盟啊，产业结构实际层次还很分明的。因为你跟老挝，你跟老挝的合作，跟柬埔寨的合作，跟马来西亚的合作，跟越南的合作，恐怕都不是相同层面的。因为它的确实产业结构层次比较清楚，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对中国来讲，可以属于一定角度上吧，就我们优势的产业都属于全方位的，可以跟他们进行相应的合作的。
据外国媒体报道，随着贷款减少和若干项目停摆，中国针对一带一路的步伐减弱了。新冠大流行使一带一路框架下项目的实施速度放缓，但对中方倡议的兴趣仍在，正如新加坡论坛所展示的，兴趣还在增长。
听众朋友，这就是卫星通讯社所采访的专家们眼中所见的本周要闻。下周六见。